说理财简单又好玩，给他小白都能轻松如同快乐成长，只要坚持一定能战胜通胀，实现财务自由不是梦想，幸福就在前方。
力哥说 P2P， 今天接着说实战篇。上回说的风险准备金、担保、保险这三种风控手段，本质上都是通过降低投资者收益或者提高借款人成本的办法来控制风险。相比而言呢，既不会降低投资者收益，也不会增加借款人成本的抵押，看起来貌似是更好的风控手段。目前 P2P 市场上也有一些平台做的是汽车抵押类贷款，还有像什么黄金珠宝这类动产的质押贷款啊，包括什么票据质押贷款，但是最主流最普遍的还是房屋抵押贷款啊。如果你有空去前不久召开的上海理财博览会上逛逛的话，会发现有好多好多中小型 P2P 平台都宣称他们放出去的贷款都有房产抵押。由于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房价持续上涨，哎呦，所以很多人心中就形成了一个印象，就是有房产抵押的贷款就是风险最低的贷款啊，甚至有人说最好你钱还不出来啊，房子给我，那我不就赚大了吗？你想得美啊。首先，这些 P2P 平台所宣称的房屋抵押是否属实，这就是个问题啊。嘴皮子上说说的是谁能相信，有时候是借款人故意造假欺骗 P2P 平台，有时候是借款人和 P2P 平台一起欺骗投资者，有时候呢根本就不存在借款人，而是 P2P 平台故意用房屋抵押的噱头来忽悠你掏钱然后赚一票跑路。所以如果 P2P 平台声称他们的借款人都有房屋抵押，那你就让他把房产证拿出来给你看，你拿着相关信息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去查，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把借款人的这个房屋抵押直接抵押到你的名下，并且到公证处去做公证。万一今后借款人违约了，即使没有 P2P 平台来帮你，你也可以拿着这张公证书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强制执行。这样一来，你就规避了 P2P 平台本身的风险，获得了维权的主动权。可就算真的有房子抵押给你，那还得看这是哪里的房子啊。因为房子是不动产，只有尽快把这笔死钱变成活钱，才能偿还你的本金和利息。那么我请问你，今天的中国哪里的房子最容易出手变现呢？没错，那就是一线城市的房子比二线城市要容易出手，二线城市的房子比三线城市要容易出手，而在一线城市中，市中心的房子又要比郊区的房子容易出手，因为需求量最大呀。你想，人人都想在王府井、在淮海路买房子，那么北京、上海市中心的房子可不就是最容易出手的吗？而且未来保值升值的空间也是最大的。所以最好请你选择那些由北上广深市中心房产做抵押的贷款项目。假如你人在上海，那尽量选上海市中心的房子，人在北京，尽量选北京市中心的，这样一来呢，万一今后要维权也最方便。但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借款人名下就这么一套房子，你可能也很难维权，因为法律会保护弱势群体，法院不会把人家唯一一套自住房也给没收了呀，这不人道吗？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借款人是不是有抵押房产之外的第二套房产，有的话这个房产抵押才有效，没有的话那抵押了也等于没有抵押。就算你选择的房产抵押贷款满足上述所有要求，也不见得就安全。我们都知道，由于房价连年上涨，银行对房屋抵押贷款的认可度非常高，所以中小企业贷款利率要10%几，而房贷利率有时候不但不上浮，反而可以打9折，5%几都愿意贷。你能想象一下，一个大脑正常的人放弃银行5%、6%的低息贷款，跑去借16%、20%的 P2P 贷款吗？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一点，就是这个人的信用度极差，就算他有房产抵押，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他。所以这种人的贷款违约比例甚至比那些没有房屋抵押的纯信用贷款 还要高。我告诉你，这不是李哥信口开河纯粹理论推导出来的，许多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都能够证明，不良贷款率最高的恰恰是我们以为最安全的房屋抵押类贷款。另外啊，很多人还有个认识误区，以为借款人违约了，他抵押给你的房子就归你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事实上，在中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一个违约的房产抵押贷款，从起诉到最后拿到房产的变现价值，没有一两年你是搞不定的。而且其中产生的什么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拍卖费，包括国家收取的各种交易税费，都是要优先扣除的。总费用一般会占到房屋拍卖所得的20%到40%。你如果再算上这两年时间里的资金成本，还有你投入到你们的时间精力成本，兄弟，你亏大了好不好啊？但这还算是运气好的，因为实际上你要知道，每年还有30%到40%的房屋抵押贷款诉讼，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你就算胜诉了，也无法强制执行。再说了，现在一套房子的价格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而 P2P 大多是小额贷款，这就意味着很可能一套房子同时抵押给了好几个甚至好几十个投资者，而你只是其中之一，那这打起官司来可就更麻烦了。由此可见啊，有房屋抵押理论上肯定要比没有抵押风险低一些，可真的要把房产变现的时候，你面临的麻烦和损失也不小哎。所以啊，不要太迷信 P2P 平台所宣称的房产抵押了。
力哥说理财简单又好玩，跟着力哥走，理财不用愁。
既然对借款人违约的补救措施效果都很有限，那有没有可能放弃抵押担保这类手段，直接从源头减少违约概率呢？有，那就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风险控制模型，来分析借款人信用，从而控制信贷风险。这就要说到力哥非常尊敬的一家 P2P 公司拍拍贷，它是国内首家和 SOPA 一样的纯中介式 P2P 平台啊，当然也是现在几乎唯一一家还在坚持这种真正意义上 P2P 模式的公司。在拍拍贷模式中啊，借款人不需要抵押担保，单凭借款人的信用就能在网上申请借款，而投资者也同样是以对方以往的信用记录以及他所给出的借款理由来决定是否借钱给他。就这一点来说，他已经比招财宝走得更远了，毕竟招财宝还有众安保险提供担保呢。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国家层面的信用体系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照搬 SOPA 模式的拍拍贷怎么可能在天朝生存下来，而且越长越大呢？答案是在无法获得央行征信系统数据的情况下，拍拍贷硬是依靠自己的线上风控模型单独建立了一套社会征信系统。讲这个风控模型啊，是一件很复杂也很枯燥的事情，里面牵涉到了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信用考察维度。在这里呢，我只能简单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拍拍贷的风控模型不是要找出什么人不会违约啊，我就把钱借给了些不会违约的人，而是要发现这个人在借多少钱的状态下违约概率是多少。比如说一个人借300万元，那借款不还的概率是 90%， 但如果只借3万元，那他借款不还的概率几乎就是零。通过这个模型啊，拍拍贷就可以对用户进行信誉评级，并根据评级来确定这个借款人的借款金额和借款利率的范围。再比如说拍拍贷会控制申请人的申请借款的成功率，现在一般来说啊，每10个申请人中间大概也只有2-3个拍拍贷的风控模型认为靠谱的人才能够最终通过审核发布借款信息。力哥觉得吧，虽然拍拍贷模式很值得尊敬，但是从投资者角度看，在整个中国的征信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在 P2P 还没有办法接入国家层面的征信系统之前， 光靠一家企业自己建立的风控模型啊，除非你是阿里啊，阿里现在是真能做到了，否则的话，不管这个模型有多出色，有多完善，由于你能导入的数据本身非常有限，而且在中国这么一个造假王国里面，很多网上发回来的材料都是 PS 过的呀，真假难辨，投资者又无法去实地考察对方的真实信用，所以拍拍贷模式在中国到底能走多远，那是要打个问号的。而眼下你投资拍拍贷的风险也绝对不会比那些有担保有抵押的 P2P 要小，虽然靠线上风控模型来控制风险也不一定完全可靠，那么像传统银行那样靠线下实地信用调查来控制风险是不是会更靠谱一点呢？哎，没错，这么做更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在银行风控部门工作过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银行有一套非常专业的线下调查和风控手段。现在你看像宜信、人人贷、有利网这些比较知名的 P2P 公司啊，很多都在效法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借款进行多维度的线下调查工作。力哥此前采访宜信老总唐宁的时候啊，他还介绍过宜信花大价钱从德国引进的那套听上去非常牛逼哄哄的风控系统。但是力哥要说，不管你的系统有多牛逼，所有 P2P 公司的线下信用调查都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风控系统是死的，人是活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尤其是中国人啊，现在为了赚钱啊，各种无开门邪道、打擦边球的办法都想得出来啊，什么假结婚、假离婚之类的事情还少吗？一样的道理，上面的风控系统做得很好，但到了基层业务员的层面，会不会为了提高业绩多拿点奖金，用各种中国式的智慧把公司的风控系统给架空了呢？明明自己手上的客户不具备借款资格，却帮着客户一起来骗公司的钱啊！用保险术语来说，这叫道德风险，通俗的说就是木有职业操守嘛。银行因为有外在的央行银监会的强力监管，所以这方面的风险相对比较小，而不受监管的 P2P 公司的风控做得到底好不好，执行的到底严不严，完全是公司自己来把关，这就很让人担心了呀。二是 P2P 的优势在于依靠互联网的高效率来大幅降低融资成本，这是 P2P 最大的优点所在。但由于 P2P 公司现在放弃了网上借贷，而用成本极高的线下实地调查来做风控来放贷款，那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优势变成了劣势。风控水平没错是提高了，但的成本也大幅上升了呀，到头来买单的还不得是投资者和借款人吗？说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了，哎呦力哥啊，你上面说了那么多风控手段，越说越复杂，但是听上去好像又都不是那么特别的靠谱，那有没有一个风控手段又简单又靠谱的呢？有，那就是拼爹。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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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